跟住我唱赞美诗。 你们的罪恶，使他永远不听你。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祸，所生的是罪孽。请会众默祷认罪。跟住係得赦國信喺羅馬書第八章第35節、38節同埋39節。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力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看亚里问答，在星辰亚里问答第三问。
我来申请就来答第三。
我来读问的部分，然后我们会众呢一起来读回答。问：上帝有几个位格？
请大家给我一个
答。好，弟兄姐妹，这一条问答告诉我们有关上帝他有几个位格。
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麻烦你看看，上帝有几个位格？
那我们的神他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的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
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还有犹太教的上帝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个讲的犹太的那些和伊斯兰，
对，那我们看到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有三个位格。
我们所信的神有三个位格。
所以我们认识这位真神的话，我们必须 要按照他的三个位格来认识这位真神。
我们必须要按照他三个位格来认识这位真神。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圣子，我们也一定不能认识这位真神。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圣灵，我们也不会认识这位真神。这里问答告诉我们，这三个位格有同样的本质。就是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然后圣灵也是神。那这的每一个位格在全能和荣耀上是平等的。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信徒的心里面的话，那就是神他自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是无限的，却住在我们有限的人里面。
所以那个创造那个宇宙啊，他上帝是无限的，住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身体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就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是圣灵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基督徒佢喺里面嗰个圣灵嗰个力量，神者里面嗰个力量系好大嘅。
所以圣灵的力量，神的力量，可以帮助信徒胜过罪还有软弱。
所以圣灵的力量就系神的力量，可以帮助基督徒能够胜过所有一切的罪。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三位一体的神来认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这又一周的时间。我们向你感恩，你给我们体力，你给我们精神，我们可以仍然坐在殿当中来敬拜你。
我们很感恩你给我们有体力有精神，给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圣殿里面来敬拜你。
这都是你的恩典，要让我们可以在这地上可以学习敬畏你。
这些都是你的恩典，给我们在地上面能够学习更加有限。
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有你新的恩典。
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你新的恩典。
恩主，我们祈求你帮助会中的每一位都可以经历这新的恩典。
因此，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个体质都能够认识你。
我们的身体的力量一天天会变化，会减少，但是求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每天都可以增加。
我们的身体的，我们的身体啊，每一日都慢慢慢慢的去衰退，但是靠圣灵在我们里面。
你让我们从你宝贵的话语里面看见上帝你自己永恒的计划，看到你对我们的带领有美善的旨意。所以我们在各样的难处当中，求你给我们盼望和喜乐。我们把我们会中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向你祷告。
我们将我们帮助我们弟兄需要的，我们向你向他们祷告。
求主你加添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有经历车祸的姐妹，主都求你来安慰、加添力量。
在我们当中有病痛的，同埋有呢个车祸的姊妹，求你安慰同埋带领佢哋。
主，我们晓得每一样事情都在你的掌权之下。
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管理之下发生的。
求你给我们 信心也加给我们等候的心。
好嘞，你看你要生产，我们要打好各个山。
我们有一天可以看见你的心意，并且我们就可以归荣耀给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在罗马书的6:15-23，我们听陈长老带我们读这段经文。
我们来看一个罗马书6:15-23，这个讲到人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定不可。你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仆，順從誰，就作誰的奴仆嗎？或作罪的奴仆，以致於死；或作信命的奴仆，以致於成義。感謝上帝，因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仆，現今卻從心裡信服了所賜給你們道理的步伐。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就作了義的奴仆。我因你們肉體的意願，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仆，以致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仆，以致於成聖。因為你們作罪的奴仆的時候，就不被義約束了。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的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唯有在上帝的恩賜，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乃是永生。
好，阿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到的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就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这段经文是关乎基督徒的成圣。
这段经文是关乎基督徒的成圣。
基督徒不只是从福音当中领受了称义，
基督徒不单在福音里面领受了这个称义，
基督徒也有责任要成圣，
也要有责任要成圣。
那称义是什么呢？
称义有什么？
称义是上帝看我们是一个义人。
称义啊，上帝看我们还要义啊。
称义是上帝看一个有罪的人为一个没有罪的人。
称义就是上帝看一个有罪的人，叫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就是借着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接纳，不是他的表现有多么的好。
所以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被上帝接纳，不是因为他表现得多好，
而是他被耶稣的义袍加添在他的身上，
一而且将上帝给他的义袍遮盖在他身上。
当一个人相信耶稣的时候，上帝把耶稣的义放在这个人的身上。
当一个人信了耶稣的时候，上帝就将这个义的义务放在这个人身上，
他的地位就发生了改变，
这个地位就发生了改变，
罪就不能够在他身上有什么权势，
罪就在他的身上有什么权势，
律法也不能够再定这个人的罪。
律法不再定这个人的罪。
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一些别的话来告诉我们。
想第一节会说保罗就用罗马书就用这段的经文来同我们讲了。
保罗说你的旧人已经死了。
保罗说你的旧人已经死了。
旧人就是你在亚当里面没有重生之前的生命。
这个罪人就是你在亚当那个时候你没有重生的时候的生命。
这个罪人在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和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性在十字架上钉死了。
这个罪人就是你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就这个旧人和耶稣一次性在十字架上钉死了。
这个旧人是指亚当里面罪的权势。
这个旧人就是亚当里面这个罪的权势。
那这个权势对基督徒已经没有辖制的能力。
这个权势就是对基督徒就没有辖制的能力。
但是我们仍然有罪的残余在我们心里面。
但是我们仍然有罪的残余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仍然要靠着圣灵不断的致死我们的罪。
我们仍然要靠着圣灵不断的致死我们这个罪。
当我们看到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跟罪的关系已经彻底的断绝了。
所以这个人在基督里面，他跟罪的关系已经完全已经断绝了。
在新约里面，几乎所有提到基督徒和旧人关系的经文里面，
在基督徒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跟个同个的旧人是完全断绝关系的，
他都是过去的时态。
都是还过去式的时态，
还有一个完成的时态，
同埋一个完成时态，
是什么意思呢？
系咩意思呢？
圣经看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跟过去罪的权势是彻底断开了。
圣经话上帝睇我哋系过去啦，已经嘅完全完成咗啦。
这是保罗所说的，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
就好似保罗话，基督徒唔再喺律法之下。
那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呢？
就
是律法告诉你，你要做得很好，上帝才接纳你。在律法之下，就是说你要表现得很好，上帝才会爱你。在律法之下，就是你要做到律法的条条框框都做到，上帝才喜悦你。
在律法之下，你要做到律法的每一条条文框框框架，你做得好，然后上帝才接纳你。
但是，一旦你做不好，你就按照律法的每一条来定罪。
如果你做得不好，就按照律法每一个条例去定你的罪啦。
但保罗说，我们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所以保罗话：因着我哋与基督联合，我哋又唔再喺律法之下。
罪的权势没有了，
罪嘅权势冇啦，
死的毒钩也被破坏了，
死嘅毒钩又唔再破坏我哋啦。
这是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从罪当中得了释放。
保罗话：我喺基督里面罪得到释放了。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挑战保罗。
喺呢个时候，好多人喺度向保罗挑战啦。
他说：“保罗，如果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犯罪？”
保罗话：“以佢哋对保罗，如果我哋唔遵律法之下，咁我哋话系任意犯罪啦。”
那保罗怎么回答呢？
保罗点回答？
断乎不可，
断乎不可。
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教义和福音，有时候会带来一些误解。
因信称义的福音有时带来俾我哋有呢个误解。
这不是福音出了问题，
不是福音出了问题，
而是我们很容易误解福音。有两类人的反应是很典型的。
有两类的人的反应很典型的。
那第一类人，他们听到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不在律法之下，有什么回应呢？
有第一类的人说，听到保罗说因信称义不在律法之下，有什么反应呢？
那这一类人是纯粹的道德主义。
这个是纯粹是道德的词。
他们把圣经、把福音、把基督教当作宗教的一种。
他将圣经、福音当作一种宗教的仪式来看。
他说基督教也不过是叫我们来做好人、做好事。
他说基督教只不过是叫我们做好人、做好事啫。
所以这类人听到保罗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他们就很紧张。
他们一听到保罗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他们很紧张。
他说啊，我们行律法没有用。
哦，咁样话系好多律法系冇用。
我们不是行律法讨上帝的接纳。
我哋唔系话行律法讨上帝嘅接纳啊。
他说保罗，你是不是讲错了？
保罗，你有冇讲错咗咧？
显然不是。
显然不是。
保罗在这里仍然告诉我们，他自己也说他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保罗佢咁讲，佢亦都系喺基督嘅律法之下。
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是我们不再靠律法得救。
我们不再靠律法得救，我们不再靠律法得救。
但是我们仍然要活出律法的心意。
我们仍然要活出律法
所以第一类道德主义的人，他们觉得保罗的福音让他们感到很紧张。
所以第一类人佢睇到呢个福音咧，佢好紧张啦。
那第二类的反应是什么呢？
第二类嗰个人嘅反应就点啊？
这类人是反律法主义者。
呢第二类人系个反律法主义者。
他们认为说，既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有律法了。
既然我哋唔住喺律法之下，我哋就唔需要律法啦。
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我们做咩都冇关系，
反正上帝已经接纳了我，
反正上帝都接纳我，
反正上帝在基督里面把基督的义给了我，
反正耶稣上帝都将我哋将耶稣嗰个义都俾咗我哋啦。
这一类基督徒，他们在信仰生活里面不会考虑成圣的事情。
呢一类嘅基督徒嘅生活上面，佢冇考虑到成圣嘅问题。
他们觉得说，上帝接纳了我。我可以到天堂，我就不需要再读经，不需要改变。
对，既然上帝已经接纳我啦，我就系生活随便啦，唔再读经，唔再祷告啦。
这类基督徒对读经是没有兴趣的。
呢类嘅基督徒对读经系冇兴趣嘅。
这一类的基督徒，他们在读经的时候是不太会思考怎么去应用圣经。
所以呢一类嘅基督徒咧，佢读圣经嘅冇再思考思考同埋应用嘅圣经各方面，
也不会想到圣经怎么样可以改变我的生命，
亦都佢冇谂到圣经点样改变我嘅生命。
但是这不是保罗的教导，
呢啲唔系保罗嘅教导。
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没有错。
保罗话我哋唔住喺律法之下，我哋喺恩典之下，系冇错。
但是保罗说，不在律法之下，并不是把你的主人拿掉。
我不在律法之下，唔系话将你嘅主人拿走。
不在律法之下，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位新的主人。
所以不在律法之下，系上帝俾我哋一个新嘅主人。
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没有主人了。
我哋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哋冇主人管治我哋啦。
这个自由和自主是不一样的。
自由同埋自主系不一样啦。
自由是需要被限制。
那个自由系被限制噶。
耶稣说：“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
耶稣话：“真理使你哋得到自由。”
所以真理来约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到真自由。
所以真理约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到这个真的自由了。
但是我们看到自主，它是不要有任何的律法跟约束。
所以佢自主咧就冇律法任何嘢嚟约束佢噶。
保罗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称义的基督徒，他有一位新的主人。
保罗嘅讲佢系一个称义嘅人，佢有一个新嘅主人。
他的主人是谁呢？
佢嘅主人系边个呢？
他是义的奴仆。
佢系义的奴仆。
义是他新的主人。
呢个义系佢新嘅主人。
在第二十二节里面。保罗说：“我们也是神的奴仆。”
保罗话：“我哋系上帝的奴仆。”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从罪的奴仆，我们进到基督义的奴仆之下。
做一个基督徒，我哋从罪嘅奴仆进到一个基督义嘅奴仆嘅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你会说：“啊，我做基督徒怎么又成奴隶了呢？”
就系第一节会，我哋做基督徒，我哋点样要努力？
那这个奴仆的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
这个奴仆的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
那保罗用奴隶的身份形容基督徒跟神的关系，这是否合适呢？
保罗继续用这个奴隶那个字的身份形容基督徒，有个合适呢？
弟兄姐妹，我们的本性来讲，我们都不喜欢被奴隶。
因为第一节我们本身来说，我们都是不喜欢这个奴隶这个字。
那我们需要了解到保罗在这里用的奴隶有当时的背景文化，
所以保罗嘅用呢个奴隶喺当时有个背景文化。
那我们今天的奴隶制，我们的反感的原因，它是来自于欧美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化。
喺十七、十八世纪呢个来自呢个欧美嘅呢个奴隶呢个身份。
现在欧美十七、十八世纪的这个奴隶的文化是种族性质的压迫。
所以而家今日十七、十八世纪嗰个时候嗰个奴隶嘅身份系一个种族嘅压迫嚟嘅。
但是在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它跟现在的奴，跟欧洲世纪的奴隶制是不一样的。
希 希拉嘅嗰個羅馬嗰個嗰政權，同埋中世紀嗰、那個嗰、那個希臘嗰、那個嗰、那個奴隸兩個身份係有少少唔同嘅。
那在羅馬嘅社會裡面，這個奴隸制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呢個羅馬嗰個結構裏邊咧，就係、是、呢個奴隸係社會嘅制度嘅結構嚟嘅。
是反映出人的經濟地位。
所以反映出人嗰個經濟地位。
在當時羅馬時期，羅馬的戰爭非常多。
所以當時羅馬嘅時期，羅馬嘅戰爭非常多。
產生了大量的難民，還有俘虜。
所以產生有好多嘅難民同埋俘虜。
那这俘虏占到了当时社会将近30%的人口。
所以当时这个社会的30%是有这些奴隶这个俘虏的身份的。
在以弗所这个城市有30%的人口是奴隶。
以弗所有30%的奴隶是人是奴隶。
那据了解，当时有上千万的奴隶在罗马帝国。
我哋了解嗰個時候有上千萬個奴隸嘅，
也就是十個人裡面有三個是奴隸。
有十個人裏面有三個奴隸。
但是當時的奴隸，50%的奴隸，他們可以在30歲以前可以獲得自由。
所以50%咧就係喺30歲以前可以得到自由，呢啲奴隸。
很少的人在他們年老的時候還是奴隸。
好少有啲年老嘅時候佢會做奴隸。
而且当时的奴隶，他如果跟奴隶主的关系很好的话，他的社会地位可能也很高。
所以当时这个奴隶同主人的关系好的话，他的社会地位很高。
当时的奴隶可以做商人，也可以做政府的雇员。
奴隶可以做商人啊，做政府的雇员。
当然，圣经也绝不是在提倡这种的奴隶制。
所以当个时候，保罗其实佢唔系提倡呢个奴隶嘅身份制度。
保罗在腓利门书也提到这种奴隶制的不健康。
所以保罗在腓利斯嗰度也都讲到奴隶嘅制度系。
但是保罗用奴隶制来形容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在某一些方面是有共同点的。
所以保罗嘅奴隶嘅制度同埋上帝嘅关系有好多嘅共同点嘅。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可以服侍两个主。”
所以耶稣不同门徒话：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不是爱这个恨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而家唔系爱呢个恨嗰个，就系重嗰个，就轻嗰个啦。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你们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所以侍奉神、服侍的概念，就是这里面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所以服侍主就是一个关系，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所以在奴隶制里面有个共同点和门徒的身份是什么呢？
这个奴隶的制度有共同点，同埋门徒的关系有咩？
就是完全的奉献和委身。
系要完全的奉献同埋委身。
但是为什么保罗在很多的罗马、很多的新约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所以点解保罗佢喺好多书信里面讲到佢系耶稣基督嘅奴隶？
旧约里面的摩西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
所以旧约摩西嘅称佢同上帝系一个奴隶个奴仆嘅身份。
大卫也称自己是神的奴仆。
大卫亦都称自己系神嘅奴仆。
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全心侍奉神的话，他生命中一定有其他要侍奉的对象。
所以如果一个人佢唔全心去投入呢个服侍呢个事话，佢一定有一啲系服侍嘅。
一个人他一定有他的主。
一个人佢一定有佢嘅主。
一个人的问题是，你服侍的主到底是谁？
一个人究竟你服侍嘅主究竟系边一个？
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耶稣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这个世界是会塑造你的价值观的。
这个世界系塑造你一个价值观。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的全部决定都会被世界所塑造。
如果我哋唔小心，我哋全部嘅时间都俾世界攞走啦。
我们的择业观、我们的职业观、我们的婚姻观。是否都是被圣经所塑造的呢？
所以我哋嘅生、我哋嘅家庭观、社会观同埋工作观，我哋有冇被圣经去塑造我哋？
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给我们的价值都放在首位，我们就一定被世界所影响。
如果我们不将圣经这个价值归首位的话，我们就被这个世界就会
毫无价值了。
所以保罗说，我们的主是谁呢？
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们的主人是谁呢？
你要做谁的奴仆呢？
你要做哪个奴仆呢？
保罗说，感谢神。
保罗说，感谢神呢？
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从前虽然是罪的奴仆，
我们现在我们从前是虽然是罪的奴仆，
但现在却从心里面顺服了那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但是今天我们从心里面顺服了那个道理的模范，就是基督。
保罗告诉我们，如今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身份。
现在我们告诉你，今天有一个全新的身份。
上帝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改变。
上帝给我们带来了改变。
那这个改变有三个方面。
这个改变有三方面。
第一个改变是全人的改变。
第一是全人改变。
那福音不是说你要靠道德改良一点点。
在福音不是靠到道德要改变一点点一点点。
保罗是说你整个人都要改变。
保罗说你整个人都要改变。
那经文里面说，你们从心里顺服。
经文说你们从心里面来顺服。
这个改变从心里面开始。
心里面开始。
是心是我们情感所在的地方。
那个心是我们情感所在的地方。
那这个改变也包括理性上的改变。
这个改变也包括理性上的改变。
就是我们顺服的是什么呢？
我们顺服的是谁呢？
就是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我们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那这个道理的模范是什么呢？
道理模范是什么？
就是圣经的教义。
是圣经的教义。
你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是里面有神的话是改变的。
你被神的话语的改变，就是你在理性上被调整。
所以你被神的改变，你理性上就被调整。
我们也看到在意志上的改变。
我们看到意志上的改变。
保罗说，顺服。
保罗说顺服。
顺服是我们意志上的改变。
顺服是我们意志上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理性、情感、意志全人的改变。
所以理性、情感和意志全面的改变。
我们现在不再是罪的奴仆。
我们现在不再是罪的奴仆。
我们可以将神的心意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明白。
我们现在这个神的心意在我们的心里面，将来把你明白。
保罗告诉我们，这些改变是整个主权的改变。
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改变是整个主权的改变。
那以前是罪的奴仆。
以前是罪的奴仆。
现在是在义当中。
现在还在义的当中。
弟兄姐妹，这里面我们怎么看到你是罪的奴仆呢？
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到我们是罪的奴仆？
你在没有信主以前，没有相信福音之前的人，都是罪的奴隶。
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未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隶。
你觉得说可能很不公平，那很多人道德很好，怎么可能是罪的奴隶呢？
所以你说我不公平的人，人家道德好好，为什么我们是罪的奴隶呢？
你身边可能有很多你的好朋友、好同事、好老板、好员工，他们有很好的道德。
你身边有很多好同事、好老板、好员工，好得到你的道德好好。
他们有时候会做出非常有爱心的行为。
他们讲出非常有爱心的行为。
他们怎么可能是罪的奴隶呢？
你们以为是一个罪的奴隶呢？
是的。
是的。
我们看到为什么是罪的权势在他们的身上？
是的，是因为罪的权势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从他们不相信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看到罪的奴役。
我们看到一个他不相信这个福音，他就是成为一个罪的奴隶。
他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呢？
他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呢？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上帝已经非常清楚地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
因为上帝非常清楚将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
保罗说，上帝造的所造的世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永能和他的神性。
保罗说，我们正将这个所创造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他的永能和他的神性。
只要我们睁开眼睛，就能够看到上帝创造的作为。
我们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上帝的作为。
那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为什么他们不相信？
是因为罪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因为罪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罪迷惑他们，奴役了他们，
因为罪蒙蔽了他们的迷茫，这个脑。
但是保罗说，基督徒不再被罪所奴役和欺骗。
所以保罗说，基督徒不再被这个迷茫，这个脑去欺骗了。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位更强的壮士。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有一个更强的壮士。
耶稣基督把撒旦魔鬼捆绑。
耶稣将撒旦魔鬼捆绑起来。
那使我们不在魔鬼的权势底下。
使我们不再在这个魔鬼的权势底下。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基督用宝血把我们买赎，我们成为基督的奴仆。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耶稣的宝血买赎，我们成为义的奴仆。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新的身份，不在罪的奴役之下。
我们有新的身份，不再在罪的奴役之下。
那我们在思考，我们是什么时候成为义的奴役呢？
我们在思考，我们怎么成为一个义的奴役呢？
那当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在思考称义和成圣的关系。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称义和成圣的问题。
那我们在脱离罪的权势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脱离了这个罪的权势，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立刻成为了义的奴仆。
我们就立刻成为了义的奴仆了。
称义跟成圣之间没有时间的间隔。
称义和成圣没有时间的间隔。
上帝让我们得到称义的地位，我们就马上进到成圣的工作当中。
上帝给我们称义那个地位，我们就马上成为成圣的身份了。
保罗说，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我们就可以在义上成圣。
保罗说，我们在罪上得到释放，我们在义上面我们得到成圣啊。
在这个得了释放的自由里面，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来成圣。
所以变得罪的释放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成圣啊。
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更好的明白。
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就明白了。
在一些职业运动里面，
还有一个职业的运动里面，
比如说NBA 球赛，篮球赛，
比如 NBA 那些球赛。
那在休赛期的时候，有很多球员会成为自由球员。
所以有好多比赛的时候，有很多那些球员叫自由球员。
那什么是自由球员呢？
咩叫自由球员呢？
自由球员是不是他成为自由的球员，他就不去服侍任何的球队呢？
所以他成为一个自由的球员呢，就不需要服侍某个球队。
他和上一个球队的合同结束了，是不是他就不需要打球了呢？
所以如果一个比赛结束时，佢再需要再打球。
他说我已经是自由球员了，所以我不需要打球。
我已经变成一个自由的球员，我哋唔需要再打球。
不是的。
不是的。
他成为自由球员，是他有更多的机会找到一支更适合他的球队。
所以佢变成自由的球员，佢更适合去揾一个更好的、一个适合佢的球队。
是他可以更好的找到更好的教练，
所以佢更好嘅揾到个更好嘅教练，
接受更好的训练和策略，
接受更好嘅训练同埋设备，
可以在团队里面放好他自己更好的位置，
咁喺团队里面嚟扮好佢自己嗰个角色。
所以一个自由球员不是他什么球都不打，
呢个自由球员佢唔系咩都唔打噶，
而是要预备好更好的位置，更好的策略和训练，
系预备好更好嘅位置，更好嘅策略去打卡。
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释放，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让我们学习在新的身份里面的成圣。
所以基督徒得俾我罪的释放，我哋就系俾我哋得到自由喺神嘅家里面有一个自由嘅释放嘅事目啦。
最后我们思想一点，那我们如何做义的奴仆？
我哋就大家以后我哋做义嘅奴仆。
保罗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
所以保罗说，你以前是怎样献给这个罪的奴仆。
现今你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
现在呢，照样将你的身体献给义做义的奴仆。
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个文语法上的结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语文和文化的结构。
他说你们从前怎样，现今也照样。
所以你们从前怎样，现今你们要照样。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比喻并不是最合适的。
但是我用这个比喻是不是最合适的？
不是最完美的。
是不是最完美的？
保罗也自己说，我按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讲。
保罗说，我按照人的常话向你讲。
就是因为你们肉体的软弱的缘故，我跟你们讲一些比喻。
因为你们用体软弱的缘故，我就用这个比喻向你讲。
那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保罗在这里面说，你们从前把自己献上服侍肉体，现在就要把身体献上服侍基督。
你们从前是将肉体献给，将你的身体献给肉体，现在你要将你的身体献给基督。
那保罗是说，你们从前在服侍肉体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服侍肉体呢？
你们从前服侍肉体，你怎么服侍呢？
我们举一个打游戏成瘾的人来讲。
所以我们比喻一个打游戏的成瘾来讲。
一个打游戏成瘾的人，他会不会只想到一天打五分钟？
一个人他打游戏的，是不是？他一下打五分钟。
这个不是成瘾，这个是太节制了哈。
这个
一天打五分钟是很节制的行为哈，不是成瘾。
打什么？
就打游戏。
一个打机打游戏啊。
一个被一个玩游戏的人，他一个成瘾的人，他是每天都会想到怎么样去花时间去玩游戏。
一个打游戏啦，打游嗰啲 game 啦，上瘾嘅人啦，佢唔系玩翻咗，或者一定要打好耐
佢嘅。特别是很多网络的游戏。
尤其系网络嘅游戏，
他不会觉得你只要玩一两次一个礼拜就够了。很多人玩网络游戏的话是通宵玩游戏。
有时你打网络嘅游戏咧，就打到通宵啊，一直服上瘾。
但保罗说，你们从前这样子服侍肉体，你们以后现在要同样的服侍义。
所以保罗话你从前系咁样服侍肉体，而家你要咁样服侍呢个义。
保罗说，你现在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个礼拜到教会来的时候，你对属灵的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所以你们从前是这样，现在你是这样，在义里面就在教会里面，你们服侍。
各位姐妹，你是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有一个小时的礼拜就够了吗？
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我们是不是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是一个钟头这么教会？
保罗的意思是说，这礼拜天的半天只不过对我们是最低的要求。
所以你来礼拜日的第一个钟头来到就是一个最低的要求。
你需要的是 maximum。
你要需要是更高的。
你需要的是最大化。
是一个最大的。
你从前在网络游戏的成瘾里面，你要最大化你的兴趣。
所以你从前是这么玩游戏，现在你要最大的这么
现在在义的奴仆当中，我们要最大化来在属灵上操练我们自己。
现在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好像金咁积极咁大个喺服侍主啊。
因为在义在罪的奴仆之下，一切都是死亡。
因为在义个奴仆里面啦，所有一切都系死亡噶。
这个死亡。包括我们灵魂的死亡，
这个死亡包括我们的灵魂的死亡，
我们跟上帝关系的断绝，
我们同上帝关系的断绝，
包括身体的死亡，
包括我们身体的死亡，
也包括我们在地狱火湖里面的刑罚，
是包括在地狱里面火湖的刑罚。
但是在基督里面，在义当中，我们却有平安和永生。
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义里面，我们有平安就行了。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工价，就是死亡。
耶稣都为我们的罪担当了这个工价和死亡。
他为我们成为那公义的仆人。
他为我们成为了公义的仆人。
他是真正的君尊义仆。
一个真正的君尊的义仆。
他为我们美义。
他为我们成就了义美的义。
你是否愿意跟随？
你是否愿意跟随？
这义是否是你的主人？
这个义是不是你的主人？
我们是要选择永生，还是选择永死？
我们需要永生还是永死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
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义的奴仆。
天父，我们感谢你，俾我们喺基督里面成为义的奴仆。
因为义的工作给我们带来生命，还有平安。
因为义的工作就俾我们有生命，有平安，就有。
你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肉体的软弱，并属于的事情，同时有更多的兴趣。
你帮助我们，俾我们能够喺基督里面有喜乐同埋有兴趣。
我在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系祷告奉耶稣的名祷。
阿门。
Thank you.
差遣跟祝福，让主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可以做义的奴仆，我们每日可以成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